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念君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5年8月号，题目是德州洪灾对加拿大带来的警示，撰文的是亮真。2025年7月，美国德州中部遭遇罕见的暴雨与山洪袭击，造成超过120人死亡，逾160人失踪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内陆洪水灾害之一。此次灾难不仅揭示了极端气候带来的破坏，也为邻国的加拿大敲醒警钟。根据近期民调显示，加拿大人对气候议题的态度正大幅下调，他们优先考虑通货膨胀与生活成本。然而，德州这场灾难或许正是一次契机，促使加拿大重新审视自身的气候风险与政策方向。2025年7月4日至7日，德州中部受到强烈暴雨侵袭，降雨量在短短几小时内达11至20寸，远超预警范围。雨势来自一个滞留的中尺度对流系统，结合热带风暴巴里残余云系，导致局地超强降雨。由于当地地形属于山洪走廊，地势陡峭，土壤排水差，加上近日干旱及岩石地层无法吸收大量雨水，造成豪雨迅速集结为洪水。瓜达卢佩河在短短不到一小时内水位暴涨26至29尺，超出历史记录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科学家的分析指出，此次洪灾的强度因气候变迁而提升约 20% 至 30%， 暖化导致大气含水量增加，每场暴雨都可能变得更猛烈，更不可预测。综合多个新闻机构的报道，洪灾已造成超过120人死亡，当中包括多名儿童，其中科尔县死亡人数高达96人，包括36名儿童。最惨烈的灾难发生在位于瓜达卢佩河沿岸的 Mystic 女子夏令营，在洪水来袭营地时毫无预警，造成至少27名儿童和工作人员丧生。洪灾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在180至220亿美元之间，涵盖房屋、基础设施、旅游与农业损失。尽管气象模型提前预测可能出现10至20寸的降雨量，官方的预报却低估风险，仅发出5至7寸降雨量的预警。灾难发生时，地方政府发出紧急讯息却为时过晚。此外，科尔县至今仍无设置区域性警报系统，以致偏远社区、营地与学校未能及时收到撤离指示，造成大量伤亡。德州州长和联邦机构在灾后承诺，将建立更完善的预警网络及地方防灾计划。然而，事后补救永远不如事前预防来得有效。同时，加拿大一项由 Abacus Data 于2025年6月下旬至7月初所做的调查发现，仅有 15% 的加拿大民众将气候变迁列为前三大关切议题， 相比通货膨胀、住房危机、健保问题、气候议题的优先性明显大幅降低。这是否代表加拿大人对气候漠不关心？事实或许并非如此。高达 77% 的受访者表示，担心未来几年气候变迁将对生活造成影响。67% 的人担忧极端气候将对所在区域造成实际冲击。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否认气候风险，而在于当前经济压力压倒一切，使民众在短期内无暇关注长远的环境议题。此外，气候意识也存在政党与地区差异，例如仅 4% 的保守党支持者将气候列为优先议题，相较下，在自由党与新民主党中则分别有 18% 与 26% 的支持者仍将气候视为核心关切。德州洪灾的惨痛教训对加拿大，尤其是多伦多这类易受暴雨影响的都市区域，有如下几点启示。首先，要强化预警系统，必须建立及时覆盖全面的警报网络，包括文字通知、社群媒体、自动河川感测器与社区警报器。其次是基础建设升级，更新城市排水系统，导入透水铺面、雨水收集设施与绿色基础建设，以减缓暴雨带来的水压，以及印有灾害逃生地图与风险评估。针对低洼地区、河岸社区与学校，设置明确的撤离路线与防灾演练，最好还要整合政策与推广公众教育，强调气候政策不仅是环保问题，更关乎民众安全、经济稳定与子孙的未来。德州的灾难与加拿大民意的变化，构成一个矛盾但值得深思的画面。一方面，气候灾难正在加剧，另一方面，人们却日益忽略其迫切性。然而，这样的矛盾或许正是政策转变的突破口。加拿大各级政府应将气候政策与经济政策结合，例如投资气候适应工程，创造就业机会，将气候灾害纳入保险与房地产政策一并考量，透过教育提升公众对气候经济风险的认知。2025年德州洪灾的惨痛代价提醒世人，极端气候灾难不再是遥远的新闻，而是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的事实。对加拿大而言，多伦多每次暴雨后的积水、魁北克河岸的泛滥、卑诗省的山火与干旱，都在累积一个讯号：我们是否具备足够的防灾能力与政策韧性，来面对一个气候不稳定的未来？气候变迁的风险是真实的，而它对人命、财产、国家发展都可能造成致命冲击。此刻是加拿大重新思考其气候政策优先顺序，强化适应与韧性建设的时候了。唯有从他国的灾难中学习，才能避免自身重蹈覆辙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5年8月号，题目是德州洪灾对加拿大带来的警示，撰文的是亮真，我是念君，感谢您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。